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使徒行传》，不但在《使徒行传》当中是最中间的一段圣经，也有很多人说这可能是整个《使徒行传》最重要的一章圣经，也是最关键性的一章圣经，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发展。基督教今天能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全世界如果从宗教学的观点来看，全世界只有一个是世界性宗教，那就是基督教。当然你会说，怎么会只有一个世界性宗教呢？伊斯兰教不是世界性宗教吗？回教不是世界性宗教吗？如果你以种族、文化、国家来区分的话呢，全世界除了基督教没有第二个是世界性宗教，就是说有哪一个宗教在全世界的各个的民族当中，不管多一点或者少一点，都有所谓的基督徒。其他的宗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两个算是除了基督教以外另外两个比较大的在世界性来讲历史比较久、传播比较广的宗教。但是你会发现在种族的来区分来讲，非常非常少有一些别的种族的人是信那种宗教。比如说以佛教来说，全世界非洲人信佛教的，我相信不能说零，恐怕只能以百计，以百来算都可能算多的，可能是几十个。所以非洲种族的人几乎没有人信佛教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宗教里面有很多很浓厚的文化色彩，东方文化色彩，包括印度的，印度人信佛教很少，中国的东方的文化色彩，这个文化的色彩造成这个宗教没有办法在另外一种文化当中生存和传播。所以阿拉伯人有没有信佛教的？几乎是零。非洲人信佛教的近乎于零，有一点点。白种人当中信佛教有没有？有，因为有些人在过去一两百年当中，有一些人开始信所谓的佛教，那个佛教当然可能是日本式的禅宗的或者是什么的。因此在种族的区分来说，有一些宗教因为它的文化色彩非常的浓厚，以至于它没有办法跨越那个文化跟种族的界限，成为自我设限。伊斯兰教也是如此，伊斯兰教在白人当中是非常少的，不是没有，大部分都是在中东一带的有关的阿拉伯民族。中国人当中有没有？有，但中国人把它区分为变成一个种族，叫做回族。回族之外就很少人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也不像其他的民族的人积极传播伊斯兰教的信仰，在中国人当中是如此，在别的地区是不一样的。基督教今天所以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能够跨越种族和文化很多的障碍，当然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可是最关键性的就是今天所读的这章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被称为耶路撒冷会议。耶路撒冷会议决定了整个基督教将来的走向，当然这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以至于今天基督教走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民族当中，按照神的心意，在万国万族万民当中来寻找他的子民。因此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这个关键性的重点就在这一个时间上以及他所讨论的事情上。那当然在十五章里面所讨论的这个问题，在当时的背景最主要是教会从五旬节开始，从耶稣的门徒，这些都是犹太人，然后在耶路撒冷他们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呢这个福音传道还是犹太人。不过呢，因为当时五旬节过节的时候，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因此他们把这个福音带回到自己所寄居的地方，有在波斯的，有在北非的，有在罗马的，因此这个福音透过这些犹太人就传递出去了。不过即便是如此，传递的主要对象还是犹太人为主。即便保罗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前几次已经提过了，他每到一个地方先到个大都市，到了大都市一定找犹太人的会堂，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在犹太人会堂当中，大多数是犹太人，有少数圣经上称他为敬虔人。这个敬虔人是一个专有名词，是指的 相信犹太教，或者说接触过犹太教，相信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只是他没有受割礼，没有完全的融入在犹太教的里面。因为当你要受了割礼以后，你才被看为是个犹太人。一直到今天，以色列的法律宪法规定，任何一个人只要你受了割礼，在以色列受了割礼，按照他们的律法，你可以称为以色列公民。所以去年初我们去以色列观光的时候，有一个导游就是中国大陆来的，他说他姐姐姐夫跟他那个姐姐的孩子三个人啊，当然受割礼的是只有男的，他姐夫跟他儿子都受割礼了，所以他以色列公民。所以在犹太人看来，他们叫做犹太人，中国犹太人。所以在犹太人的概念当中，这个信仰跟文化之间几乎是一个等同的。所以在今天的美国也是如此，如果你没有完全遵守犹太人的信仰，可能你的血统上是犹太人，可是你的信仰上不太是接受犹太教的话呢，在以色列国的律的法律观点来看，你不是犹太人。是不是犹太人不仅是血统种族的，包括宗教仪式的。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信仰这个福音开始传播，先从犹太人开始，那么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也有一些不是犹太人在这里面，但是因为人数很少，是少数派，问题不大。等到保罗把福音带到外邦，越来越多不是犹太人信主的时候，里面的张力就开始慢慢增加了，慢慢增加了。因此这个问题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有的人接受福音成为信徒，是需要同时成为犹太人吗？是不是先成为犹太人你才成为信徒？是不是先成为犹太人你才能得救？这个问题在当时变成开始一个争论。对当时很多犹太裔的基督徒来说，答案是很简单，你先做犹太人你才进天国。对当时很多犹太人是这样讲的，可是保罗、巴拉巴不认为如此。对于外邦的这些信徒来讲呢，他们可能是土耳其人，可能是希腊人，可能是非洲人，如果要他先变为犹太人再成为信徒，对他来讲可能就造成很大的困难。这是整个的争论的一个背景的开始。那当然在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应用到今天的时候，你要了解情况固然有所改变，敏感的话题还是敏感的话题。文化认同在历世历代在每一个地方总是一个敏感问题。所以呢，这边里面有很多的原则会成为我们今天的信徒、今天教会可以学习的。我们再回到这段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它一开头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会议要展开呢？那么我刚才已经先说明了那些背景。所以这个争论从哪里开始？从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是在叙利亚，不在巴勒斯坦。因此这个教会里面的信徒呢，我们虽然没有一个统计数字知道说这个教会里面多少犹太裔的信徒，多少不是犹太裔的信徒，但是因为他是在叙利亚，所以非常可以联想得到的，这个教会里面有相当数量的非犹太人，这可以肯定的。只是这个相当数量的是50%呢，超过50%呢，谁多谁少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的有相当多不是犹太人的信徒在安提阿教会。那么也是这个教会因为有这种双元文化的关系，所以他们差派保罗、巴拉巴出去传福音进入外邦，没有任何的阻拦，没有任何人好像提出异议。如果从耶路撒冷教会出去的话呢，那问题可能就大很多了。所以神的心意很奇妙，固然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可是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已经说了，圣徒要为他做见证是从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但到地极之前先到安提阿，然后从安提阿直到地极。好，现在问题开始了。十五章第一节是说有一些信徒是从犹太下来的，不一定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但非常可能在整个犹太的教会当中耶路撒冷是 为首的。这些人下来哪里呢？因为在犹太人的概念中，耶路撒冷总是在上面的，所以他们去耶路撒冷都是说去上去耶路撒冷，那从耶路撒冷离开无论往东往南往北都是下去， 你上面只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他说犹太信徒下来，其实以南跟北以这个海拔高度来讲的话呢，耶路撒冷未必是最高的，可在犹太人的概念，尤其是以巴勒斯坦的地理环境来讲，耶路撒冷在锡安山上，所以只要离开耶路撒冷都是下山的，就下去。从耶路撒冷，就犹太来的一些信徒教训安提阿教会的弟兄们说，你们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受割礼的话不能得救。那因此第二节保罗巴拿巴就跟他们争论，难道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是得救的先决条件吗？当然我说了，这些犹太的信徒说是的，保罗巴拿巴说不是的。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更详细的背景，其实在保罗所写的加拉太书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背景，等下我们也会稍微提到加拉太书，尤其是第二章。当然这个牵涉到加拉太书什么时候写的，那么有不同的说法，不过我想我个人的领受以及大部分的福音派的学者所同意的是，整个的次序加拉太书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这次开会之前写的，之前不是之后也不是同时啊，所以之前写了加拉太书，然后有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事情。但是虽然是如此，加拉太书特别是第二章提供一个蛮好的背景，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在争论的事情。那么在加拉太书二章里面就有提到说，有一些弟兄从耶路撒冷来，他们甚至说是从雅各那里来的。等一下你看到耶路撒冷开会最后的讲结论的人，开会结束的时候谁讲话，那个就是主席，是雅各，不是彼得，是雅各。因此加拉太书说从雅各来的一些人，那问题在这里了，事实上这些人并不是雅各所派的正式的代表，只是他们自称是跟雅各的观念想法是一样，而这些人认为必须受割礼，必须遵守犹太人的律法，然后必须有一些特别的犹太人的规条。那么这些问题就造成教会中的纷争，那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提到雅各跟这些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安提阿教会的信徒就决定差派保罗巴拿巴到耶路撒冷去好好谈一谈这个问题，到底我们一个人信主得救是单单因着信心呢，还是在文化上宗教习俗上各方面都要先规划成为犹太人你才能得救到神的国呢？这个问题很严重的。于是保罗巴拿巴就去了耶路撒冷，那去的过程中他们经过了腓尼基，经过了撒玛利亚。当然腓尼基是在海边，撒玛利亚也是在犹大省耶路撒冷之前的一个省。当然他们可以坐船，但他们选择走陆路这样过来，那表示都在那边有一些教会，他们在那边分享。保罗巴拿巴他们在土耳其以前叫做小亚细亚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一些果效，很多外邦人归主的事情，一方面也是探望这些教会，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腓尼基和撒玛利亚在犹太人看来都是外邦人的地方，因此那边的教会除了犹太人也有很多不是犹太人，他等于也是在那边分享意向以外，也等于是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了解这些地方信徒的看法。那么当然这些地方的信徒都很欢喜神把福音传给外邦，那也可想而知他们对于这个争论的见解基本上也是认为不应该要求所有的信徒都先成为犹太人啊，虽然这边是没有明说，但是有这样一个暗示。第四节开始，然后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从第四节到第五节呢，很可能是在正式会议之前先有一点好像交通分享聚会这种之类的。所以第四节他们说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长老都接待保罗巴拿巴，然后保罗巴拿巴呢就述说神在他们身上所行的一切事，就是到外邦传福音的事情。分享聚会完了并没有结束，因为有些人马上站起来说，你到外邦传福音带外邦人信主很好，不过还是要叫外邦人受割礼。他这边就说必须给他们行割礼，而且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问题还是一样，并没有因为分享就结束了， 于是第六节开始，使徒长老就决定要开一个会来讨论这件事情。那么当然整段的经文里面你要说给我们今天学习到什么，可以有很多事情，不过我们会集中在几个最主要的事情，否则的话你这段圣经很多人应用在别的不同的地方也都有它的价值。譬如说这边有些人提到说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有哪些人参加呢？使徒和长老。所以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会友大会，他们是教会领袖开会然后就决议了，并不是全部教会的会友参加的。在圣经上很少有看见有全教会的人一起开会来决定事情的，总是几个领袖。那么这不是一个应用的问题等等，不过这不是我今天主要的重点，我只提到有人用这个来谈论到教会的决策问题。也有人提到这段圣经提醒我们最后的决议好像是无异议通过的，因为最后雅各讲完话没有人反对，好，事情就这么办了，所以呢教会的决议应该是用无异议通过的。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教会任何的决定应该无异议通过，因为使徒行传十五章很好的模范，可能也是一个应用，不过这也不是我的重点。我要讨论的是他们讨论了什么话题，决定了什么事情，多过于这个过程。因此这个会议开始的时候表示前面有一段时间的辩论，因为第七节一开始说的时候辩论已经多了，表示说他开始讲彼得说话的时候，第七节彼得说话之前已经大概很多人都发言了各种意见。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见仁见智的观点，有些人就非常坚持你成为一个信徒进入神的国度你必须像我们这些犹太人一样，我们都是生来就是犹太人，我们一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我们遵守一切犹太人的规条，然后今天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那我们进了神的国度了，那你们这些外邦人一样先受割礼守犹太人的律法，先跟我一样成为犹太人，然后再信耶稣，然后你就进神的国，我怎么过的你也怎么过。那当然有一些另外一些人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像保罗巴拉巴这样观点的人，那么辩论已经多了，然后你就发现整个会议当中主要的记录下来的发言只有三个人，其实应该说是三批人。第一个是彼得，第二批人是保罗巴拉巴，第三批的人呢是雅各。最短的就是保罗巴拉巴的话，几乎没有说他说什么。那彼得讲了一段很长的，雅各讲了一段更长的，所以主要的两段是彼得跟雅各的。彼得说什么呢？第七节彼得站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如果你还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使徒行传第九章，那个时候彼得到了一个意大利的军官叫做哥尼流他的家里去传福音。哥尼流是个意大利人或者说罗马人，那么他当然是所谓的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他就是所谓的敬虔的，英文叫做 God-fearer， 敬畏神的人，是当时的特有名词。只要你不是犹太人，你到犹太人会堂聚会，又很好像相信犹太人所相信的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只是没有受割礼，所以你不算为敬犹太教的人，那么他就给他一个称呼叫做 God-fearer， 敬畏神的人。哥尼流是个敬畏神的人。后来呢保罗到了他这个彼得到他家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主。所以神拣选的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人不是保罗，虽然保罗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第一个带领外邦人信主的却是彼得。所以因此彼得做见证说，你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事实上在开会之前哥尼流的事情是离这个开会时间大概隔了十年。因此彼得的意思是说，十年之前神就已经拣选我，叫外邦人从我的口中听到福音而且相信了。那么在那一次的事情，第八节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因为你回到第九章使徒行传的话，你就注意到那一次彼得讲道，你知道我们普通布道会是这样，讲完道叫呼召。这个呼召啊，我常常讲布道会呼召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有点压力的，就是要呼召，要不要信主啊，要不要信主啊， 有的人会讲到十分钟，呼召二十分钟的，就一直问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了。通往天堂的火车关门了，还要不要？再不上车了，不。所以他就一直等啊，一直等，呼召。你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彼得在哥林流家讲道的时候，他没有呼召，他还来不及呼召，他讲道讲一半，圣灵就降临，然后那些人就开始说方言了，圣灵就充满了。那你说，哥林流都还没有，彼得也没问说你们要不要信主啊，没问。哥林流也没说我要，圣灵就降临。彼得说什么？因为知道人心的神为他们做见证，神知道哥林流他们的心。所以讲员没有问，他们也没有反应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你的心，圣灵就已经降临，说是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很有意思的，整段短短的彼得的话，三次提到他们跟我们。你知道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堂课叫做专门讲宗教社会学，就是讲社会学，但讲宗教里面的社会学。他就强调有一个事情很重要的，叫做 we they， 我们跟他们。他就提到很多宗教团体，特别是异端团体，有非常强烈的、清楚的他们跟我们。中国国内来的，如果你早活20年的话，你都很清楚的。我们跟他们差别在哪里呢？就在于修正主义。他们都是修正主义，他们都是离经叛道，只有我们。所以你知道 we 跟 they， 我们跟他们，嚯，那是天差地远的。可是彼得三次提到他们跟我们，然后他说圣灵赐给他们正如赐给我们一样，然后第九节说又借着信洁净他们，然后不分他们跟我们。所以彼得所讲的话一再强调，他们跟我们没有区别，外邦人跟犹太人没有区别，圣灵降临他们身上的时候，正如给他们跟给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怎么降临，圣灵也同样降临在哥尼流全家人身上。那一次彼得带了6个人从耶路撒冷去的，所以有6个见证人。所以当彼得一回来，耶路撒冷教会，其实10年前耶路撒冷教会就有一批人就觉得，你要成为信徒吗？先做犹太人，外邦人的家是不可以去的。为什么呢？不洁净的，犹太人很多食物上的洁净不洁净很麻烦。即便12使徒当中为首的彼得去了哥林流家传了福音，有人信主，一回来教会马上有人就质问，管你彼得多大，就质问彼得，你为什么进外邦人的家，犯了天大的忌讳了。还好彼得有6个同伴，彼得就回头问6个，他们都看见了，哦，我一讲到圣灵就降临，就跟当年我们在马可楼上圣灵降临一样。我算老几啊，圣灵都降临了，我能拦阻吗？所以呢，使徒行传第九章众人就默默无声，谈话就怎么点嘴巴闭起来，圣灵都降临了。彼得说我大还是圣灵大？圣灵大嘛，圣灵降临了，我只能说哦，圣灵降临了，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于是就给他们施洗啊，我怎么能够拦阻圣灵呢？所以你就知道，彼得虽然是12使徒之首，信徒当中未必因为你是使徒当中最大的，你说什么就听什么，不见得的。那种文化的种族的区隔是非常根深蒂固的，难以动摇的。我们跟他们还是不一样的，但彼得就强调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神用信洁净他们的心，也不分他们跟我们犹太人外邦人。所以第10节说，那为什么我们要试探神，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意思就是说，如果要守规条才能得救，我们都试过了，我们这些犹太人从小到大历代以来我们犹太人都经过的，是我们承担不起的。那为什么如今要外邦人接受所有犹太人的律法，然后才能得救？11节说，我们得救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我们得救因着主耶稣的恩，他们得救也因着主耶稣的恩，没有分别。 所以整段的里面彼得一再强调我们和他们一样的，所以不应该分他们和我们，不应该分犹太人外邦人，不应该让所有的人都要先做犹太人。他整个的论点在这个地方。其实如果你注意看从第九章第十章彼得的经历的里面，神已经借着一个异象，你知道在那个哥尼流的故事当中，有一次彼得看见一个奇怪的景象，就是天上坠下一个大布的大个布，布里面很多动物，这种动物是犹太人认为不洁净不可以吃的，但这些动物都是中国人最爱吃的，因为在犹太人的规矩，洁净的跟不洁净的物分得很多的，所有最好吃的海鲜类的没有一样可以吃的，什么这个虾不能吃的，螃蟹不能吃的，只有鱼还有鳞的，所以呢鳝鱼不能吃，鳗鱼不能吃，那都是中国人爱吃的，犹太人不可以吃的。然后天上有个声音说，彼得把它杀来吃。如果是我们中国人的话 Yes sir 大餐。彼得说，主啊，我从小就没有吃过这种不洁净的物。声音上就是天上的声音就是说，神所看为洁净的，人不可以看为不洁净。彼得不太懂什么意思，就收去了，又来一次，连续三次。彼得讲，这到底是什么呢？结果没有什么食物的问题，确实来了哥尼流的仆人，然后神就说去吧，他就去了哥尼流的家，那哥尼流信主了。所以当他把那件事情跟那件事连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了解了，在神看来没有圣洁的和俗的，洁净和不洁净之分，没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之分。所以这是彼得到这个时候他有很清楚的这样的一种的体认。当他说完话以后，十二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很可能一方面彼得所说的话让他们能够信服，或者让他们重新的思考，但是也代表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所有的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教会也罢，基督教的组织也罢，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争议？一定会有的，人到底是人的不同的想法。但是耶路撒冷会议，如果说或者说耶路撒冷教会跟别的教会跟后代的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的团体来比起来，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话，那就一件事情，他们固然有不同的意见，他们所以能够取得共识，有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听神的声音，听圣灵的声音，而不是坚持己见。我相信到这个时候，那些认为所有的信徒都该受割礼的，都应该遵守犹太人律法的人，可能还是有这样的想法，至少从他的主观上，从他的感情上，从他的传统上。但是毕竟他学会一件事情，默默无声，不是说好吧，彼得讲话了，那我算老几啊，不敢给你顶了，心里不服气，可是只好闷不吭声的不讲话了，然后心里不见得这个默默无声这个意思。默默无声所代表的是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愿意重新思考，这就成为一个转机，成为一个转机。今天很多时候，我也不止一次的说起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人的声音很大，圣灵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因为大家都急着讲话，没有人是默默无声去听的，都是讲啊讲啊讲讲的，表达我的意见。今天也很看重每个人要表达他的意见，跟有他有讲话的权利。每个人是有表达你意见的权利，不过在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学习聆听。所以彼得说完话，众人都默默无声，因此保罗巴拉巴就站起来讲了一些话。讲什么？圣经上却没说，他只是说述说了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就是把福音传给外邦，特别是在前几章我们所看见的，他们到了小亚细亚，今天的土耳其那一带，传福音给外邦的人，很多人信主。很简略的说是这些东西。那基本上很有趣的是，在整个耶路撒冷会议当中，在辩论的当中，反而没有看见保罗巴拉巴好像参与这个辩论，或者说他们是主要在提出这个观点那个观点的人，他们好像便是见证人一样，提供一个事实，神借他们在外邦中行了神迹，很多人信主。 他没有去表达他们的立场，反而表达立场的呢，一个是彼得，还有最后的就是雅各，是很有趣的。那么等他们十三节说他们住了身，他们讲完了，然后雅各就站起来说话。很有趣的是，整个会议雅各却是主要的一个人。那在我们的想象中，十二门徒为首的带头的是彼得，理论上在耶路撒冷教会彼得应该是老大。所有的圣经历史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教会的老大不是彼得，是雅各。哎呀，这雅各是谁呢？圣经当中有很多雅各，你不要把这个雅各跟别的雅各混在一块儿。这个雅各是谁呢？是耶稣的亲兄弟。耶稣兄弟好几个人啊，那么这是其中一个雅各。那么圣经上有一本书叫做雅各书，在新约的后面，这个雅各书就是这个雅各写的，是耶稣的兄弟写的。耶稣十二门徒当中有一个雅各是约翰的哥哥，所以约翰跟他的哥哥雅各两个人常常同进同出的。不过在使徒行传前几章你已经看见了，那位雅各耶稣的门徒已经被杀了，所以那时候的雅各已经死了。所以这个开会的时候的雅各不是那个使徒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不过在教会当中后来也把这位耶稣的兄弟雅各列为使徒啊，后来也列为使徒。那么这位雅各是耶稣的兄弟，可是为什么在耶路撒冷教会他反而是好像做领袖的呢？是不是因为他是耶稣的兄弟啊？不是因为他是耶稣的特殊关系，而是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很多历史的证据知道说，这一位雅各是以他的敬虔和公义称著的。那么同时呢，他是常常为许多事情祷告的。很多人在历史上曾经有形容雅各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呢，他的膝盖有点像大象的膝盖。大象的膝盖，你知道大象皮很厚的，那大象呢常常是有时候那个脚会蹲下来，所以他是跪的。大象有时候说前膝会跪的，他意思说雅各啊常常跪着祷告，以至于他的膝盖的皮啊跟大象皮一样，又粗又厚，表示雅各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而且被称为公义的雅各，他的绰号叫公义的雅各。所以他是他的品格非常被人尊重，以至于他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在这个会议当中是最明显的，你会看见是他站起来说话。他怎么说呢？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在希腊文的原文说请听我的话，这个意思哈，如果说最轻微的说法就是说请听听我的意见。希腊文那句话的意思呢比这个话重一点，不是那么轻松的说啊，听听我的意见，请各位参考参考，斟酌斟酌，考虑考虑。他的话比这重多了。有些人翻译说彼得雅各站起来说，各位现在我要发表最后结论了啊，这话就很重，等于我说了就算了啊，不能再讲话了，我是最后讲话的。有些人翻译成那样，那么大部分的学者也认为这个翻译又太重了一点啊，他没有讲的那么重，就是说好现在我讲了就算了，听我讲。所以什么叫做听我说话呢？大概是这两者之间，比只是提出个意见供大家参考呢重得多，有权柄得多，但又比那个所谓我说的话你们就得听，又比那个稍微轻一点啊。所以他有相当的权威性的提出一句话说，各位弟兄请听我要陈述的这个意见。不，当他说请听的时候呢，已经代表一个含义了，我已经听了很多，那我觉得整个事情圣灵的带领应该带这么回事了。所以他说的基本上就等于一个总结了。所以你会发现当他讲完了以后二十二节的时候，使徒长老全教会几乎就是同意了，然后就开始执行怎么样做的事情。所以就发现他讲的那段话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雅各说什么呢？他说刚才西门，他没有说彼得啊，因为彼得是他的希腊文的名字，也是一个绰号。因为彼得的本名叫西门，所以希伯来文的名字叫西门，彼得是一个绰号，用希腊文讲的绰号，意思就是石头。 这个石头呢，你也可以说，你知道，如果你就觉得这个人的脾气又臭又硬，像个臭石头一样，你就叫他小石头。所以彼得是不是这个个性啊，或者什么原因，绰号被叫做石头？不过当然，耶稣也用他的绰号，说过一句话：将来教会要建造这个石头上，就是这个彼得啊 ，Peter Petra 这个意思。所以他的本名是西门，那表示雅各跟他呢关系匪浅，所以一讲呢就讲起，不是用他的那个，而且他讲话这个人比较严肃哈，所以不叫人家小名的，本名就西门。他说西门刚刚已经说了，神当时怎么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当中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但是雅各人立刻就回到圣经，他说彼得是用经验当中告诉我们，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跟临到我们一样，不分你们我们，可是经验不能做决定，圣经的话怎么说，所以他就说了他的经验跟众先知的话是吻合的，第十五节，然后他就引用什么呢，正如经上所写的，这个经所说的意思是旧约先知书的阿摩斯书第九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那边说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这些话他引用旧约的先知提到将来神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因为当以色列国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好像这个帐幕倒塌了，好像神应许大卫的子孙要永远作王，这个应许似乎好像中断了，但是不是，因为神要回来重建，但是重建以后的那个新的国度，他重新修道建立的国度，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了，他说外邦人，当然他用的这段圣经是阿摩斯书第九章的希腊文的译本，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我们的旧约圣经，你去翻，有机会你回去翻哈，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十二节，跟这边所念的话呢，你就发现有几个字是不一样。我们的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版本的翻译成中文本的，但是在耶稣的时代，他们的旧约圣经也有所谓的希伯来文或亚兰文版的，也有希腊文版。那么今天当然我们留存了以前的圣经的经卷。就发现雅各所说的跟希腊文的版本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跟我们旧约圣经用的希伯来文的版本有几个字不太一样，不过我今天不多谈那个里面详细的那个差别，不过基本上并没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意思在内啊。主要强调的是雅各说先知的预言已经提到了将来神的国度，基本上是这样讲，将来神的国度是所有称为神的名下的外邦人都会在这里面跟犹太人一起得到神的恩典，所以他这边用提到说称为我名下的人，这个名词本来在犹太人用的时候是专专属于所谓神的选民犹太人，神的选民犹太人被称为神名下的人，可是雅各说现在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这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一个转折，就是所有的信徒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大多数的外邦人都被称为神的名下，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称为神的子民，因此他从旧约的圣经印证彼得的经验，所以他做的结论是什么，十九节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什么叫难为呢，就是说勉强他们受割礼，勉强他们遵守所有摩西的律法，就叫做难为了，不要去难为他们，只要做什么呢，或者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他的结论是这样说，简单归纳起来，他意思是从旧约的圣经先知的话，从彼得的经历，从很多使徒们所说的，他觉得从信仰上来说，一个人得救不必要成为一个犹太人，因为神本来心意就是要从万国万族万民当中招出他的子民来，没有理由要外邦人先成为犹太人然后才能得救的， 没有理由。所以他说不需要难为这些外邦人。然而为什么他后面提到说要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奸淫、勒死的牲畜血呢？因为在教会中有犹太人，有不是犹太人，有两种人在一起。那么这两种信徒在一起，他们常常要彼此交往交流。那你知道早期的教会犹太人，我就说很多方面的习俗观念是很像中国人的，这个尤其广东人，你知道大事小事都去洋茶喝茶，所以2000万的生意什么时候决定？哎，不会租一个办公室，如果美国人的话请记者招待会，哇，一大堆人啪啪啪啪照相的签个字。广东人谈生意2000万的生意都在茶楼谈完的啊，喝茶之间就定了。你早期他们这个中国人谈合约的时候，有时候口说是算的，那么在喝茶当中就决定了。犹太人早期的教会都是什么呢？常常有爱宴的。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初期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呢，他们是天天擘饼。但这个擘饼跟我们擘饼不一样，我们的擘饼纯粹是一个圣礼，一个圣餐礼拜。那你说初期教会每天举行圣餐礼拜吗？不是的，他们擘饼就是吃饭的，他们就吃披萨饼嘛。所以说你每天哪天不吃饭呢？你每天都吃饭，可是没有一天是自己这样吃饭，都是一些信徒在一起。所以他们一面吃饭擘饼，一面就感恩啊，每次擘饼都会纪念主。所以他们每一餐每一天都可以擘饼，可是每次擘饼是真的吃的。我们的圣餐绝对吃不饱的一小块，所以那纯粹是一个圣礼。初期的教会擘饼不仅仅是一个礼拜这个仪式，是真的吃饭的。所以因此如果你要看哥林多前书，你就知道了保罗教导他们圣餐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提到说有的人圣餐前吃饱了，有些人肚子饿等吃圣餐。你想说圣餐吃得饱吗？当时真的是有很多了，不是那小块饼干而已，是真的可能还有菜啊。那有些人等不及的家里先吃饭才来圣餐的，有些人是就准备圣餐吃饱的，所以就产生一些问题。这是更多前书保罗在教导的。因此在初期的教会一起吃饭跟中国人观念一样，民以食为天，天大地大的事就是吃饭。可是你跟犹太人吃饭就挺麻烦了，因为犹太人跟中国人吃饭最麻烦的，中国人爱吃的犹太人都不能吃，怎么办呢？所以彼得就说了，有些东西啊是犹太人看为禁忌，像什么呢？他就提到说偶像的污秽，他后面就解释了哈，其实后面在第29节就是禁戒祭偶像的污。偶像的污秽是指什么？就是说拜过偶像的东西犹太人认为是不洁净的，是绝对不能吃的。那么你这个东西在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特别的注意。然后呢勒死的牲畜，因为在犹太人的食物，如果犹太人你的乡村或者是食品店，他们有些东西是用犹太人的方法来处理过的，比如杀过的，他们叫 kosher food， 是有他们的那个。在中国人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 kosher food 的话呢，你到清真馆，你知道回教徒他们宰杀牛羊的那种的规矩跟犹太人是非常相像的，所以清真馆处理过的肉有特殊规矩的，那种几乎就相当于相近，不能完全等于，相近于犹太人的kosher food。 那么他们有这样处理过的，他们一定把血放得干干净净的。那勒死的牲畜是那时候外邦的，有些人他们不是把这个血放掉的啊，所以这一类东西犹太人是认为禁忌，还有血。因此雅各的意思就是说，为了信徒之间的交往不要让对方感受到那种很不舒服，所以要禁忌一些东西。那其实这个原则保罗谈到这些食物的时候，特别是谈到这个食物，谈到这个祭偶像的物的时候，讲的最清楚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我必须要稍微讲一下。那么这个当中成为我们今天应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这个准则不仅用在食物上也用在别的方面。在后面哥林多前书有两段圣经跟这个是有点关系的，第8章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8节， 保罗提到食物的时候，他强调一些原则，我简单的叙述一下。第八章第八节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食物本身，保罗的意思，正如耶稣也曾经说过，万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所以吃不吃本身，那个食物本身没有问题。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觉得反正东西没有不洁净的，拜过偶像不拜过偶像都一样，理论上就知识上而论对的。可是有的人的良心软弱，就是说受到你这个一个影响，变成一个绊脚石了，他可能会以为，哦，那无所谓，那干脆我就放胆的去吃祭偶像的物，那不就是造成更大的问题吗？因此十一节，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这什么意思？有个更高的原则，为了爱，为了避免绊倒别人，有些事情就本身而言我可以做，可是我不做。雅各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本身，耶稣也说得很对，凡物没有不洁净的，但是如果你为了吃这个东西，使得另外一些弟兄姐妹他的良心的软弱受到影响，比如说犹太人，他可能一生就是不吃什么的，你硬在他面前就吃给他看，那你不就伤了他的软弱的信心吗？你伤害他，你就等于是什么呢？得罪基督。所以为这个缘故，我可以吃的，我也可以，我要选择不吃，在这个意思。那么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它有另外一段圣经，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描述。第十章23节24节，他怎么说呢？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什么事情都可行，很多事情我们有自由可行，但是我选择做跟不做，不是用自由来决定，而是用爱心。因为如果不都有益处的事情，就说可行但没有益处我不做，可以做但是对别人没有帮助，没有造就人，我也不做，这叫做爱的原则。所以凡事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然后第十章最后31节到33节，他再次提到食物的时候，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或者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这是雅各的原则，当你跟犹太人坐席的时候，不要使你的弟兄，犹太的弟兄跌倒，不要使他良心受到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保罗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因此使徒行传整个雅各所建议的意思就在这里，就食物本身而言，其实是没有禁忌的，所有洁净的规条已经过去了。然而彼得建议说，这些外邦的信徒，当你们跟犹太信徒在一起，因为在很多的教会里都是两个信徒都在一起，要常常在一起爱宴，常常在一起领用圣餐，那怎么办呢？他就说要禁戒一些东西，是为了大家的相处。所以因此这个原则不但用在食物上，用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都应该考虑。当然22节到35节这一段的后面，基本上就是描述教会有这个决议了，然后他们就决定差派这个两个人，一个是犹大，一个希拉，跟保罗巴拉巴回到安提阿教会去报告，然后把这个刚才所说的决议再重新宣读给他们，然后教会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欢喜，问题就解决了，然后一条开广的路就开始展开。从此福音进入各个文化当中的时候，不再是一个犹太种族中心主义的观念。过去的想法是，任何人要成为信徒，先成为犹太人，从犹太人再成为信徒，进入神的国度。现在说不再需要如此了，神在万国万族万民当中选召他的百姓，不需要在文化上各方面要变成一个犹太人，这成为历代的宣教的一个准则。 不过最后我们回想到今天普世教会的问题的时候，历史上还是有许多的事情好像会重演。过去在宣教历史上，文化跟福音的问题常常混为一谈，我们是传福音呢还是传文化呢？在西方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中国、传到非洲、传到很多地方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混淆。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一方面传信仰，可另外一方面来讲，可能他们也会觉得服装上应该是什么才叫做基督教的服装。基督教服装是什么呢？就是西装。所以中国出席的信徒个个都要西装，那么有辫子呢，辫子要剪掉，因为天国人没有留辫子的，你知道。所以那时候为什么会觉得那种很深刻的那种洋教，就是说不但是信仰内涵，文化上几乎要变成西方人、洋人，然后我先做洋人我才能成为天国的公民，这就造成很大的冲突。所以你会发现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方式会重演，重演那个困难。其实圣经的原则很清楚，使徒行传十五章的原则就是那个原则，我们不需要用这个来作为一个妨碍。然而为了爱心的缘故，为了彼此交通的缘故呢，你要考虑到对方的软弱，有些事情我们要不给对方难题，不给对方一些绊脚石，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在今天华人教会当中也可能常常出现，就是一些对神的国度的认识会被我们把民族的、种族的、甚至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看得比神的国度更重要。今天在很多的教会当中，尤其我说华人教会当中，有时候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争议。如果讲得白一点，有些教会会担心说，譬如说我们这个教会，假如是我们这样教会是以华语为主，我们会不会担心我们将来的教会，如果经过100年以后，可能中国人占了少数，其他种族的人占得多了，以后的教会就变成被人家拿走了？你会听到这种拿走的话吗？有的教会它本来是以台语为主的，台湾人为主的台语教会，但后来因为很多中国国内来的朋友信主了，而他成立了，可能成立一个华语堂，或者还没成立华语堂就要争论了，成立一个华语堂以后，中国人哇很多了，台湾人就少掉了，就台湾人教会变成中国人教会了，那我们就没有了。你就了解有一根筋很敏感的，这是谁的，我的还是你的？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有个问题，神的国度什么是你的优先？如果种族文化认同超越神的国度，你的纷争就会开始。那如果纷争开始怎么办？回到使徒行传十五章再重新看看，到底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看。当时犹太人的教会也的确有这样一个压力，他们很担心如果外邦人在教会当中占主体，犹太人是少数，他们会失去那个认同感，他们不愿意失去这个，所以他们要求所有犹太人外邦人要变成犹太人。可是使徒行传十五章很清楚地看见，这不是神的心意。教会是神的家，不是谁的教会，不是哪一个种族，不是哪一个文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学习和领受。我们一起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承认人的软弱常常是许多过去的一些争论的问题，今天以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方式仍然出现。主，但是感谢主，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很多重要属灵的原则。求你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虽然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不都有益处，让我们懂得以爱心彼此相待。主，也求你让我们能够看重你的国度超过任何的一切，超越我们自己种族的认同、文化的认同。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国是远重于任何其他的一切，好让我们能够为神的国度一起齐心努力，兴旺福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 主耶稣的救恩。